节目刚开始，首先要感谢我的衣食父母们，感谢你们对我的赞赏，感谢你们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。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的赞赏、点赞，谢谢你们。今儿个呀，是圆一下前两天的梦，一直在节目里说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大衣柜呀，哎，床底下呀，这多一双鞋，是吧？啊，就是那些事。那么许了愿，就得给大家伙儿啊还愿，尤其是衣食父母们啊，晚不婶儿挺累的，下班回家了啊，把这洗干净了是吧？被窝里一躺，呼，就等着他说了，哎，说不说我不睡觉，哎，竟有这样的。也有的那个小夫妻说，哎，甭管弄的啊，多数听北话说北京啊，多数开始说了啊，咱们多数在关灯，有这助眠的作用。那么今儿个这故事发生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呢？棕树斜街。棕树斜街呀，原来它不叫这个名，而且北京的很多的胡同街道都不是现在的本名。你比如说有棺材胡同，哎，有很多的奇怪的胡同，画石营原先叫什么呀？画尸营，画这尸体的。以后我单拿出一集把这个画尸营奇案再给大家讲下来，你就只有就埋一个坑。画尸营奇案这事儿啊，我跟大家说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哎呦，那叫一个。怎么拉回来拉回来啊，还是棕树斜街元气王寡妇。棕树斜街原本它的名字叫什么呀？王寡妇斜街。这一听寡妇啊，大家伙这耳朵都立起来，我也爱听啊，尤其是我晚上婶儿在这院里遛弯的时候，离多远老头老太太说，哟，你猜怎么着那寡妇，我就赶紧假装呢啊，提个鞋带我就听见，哎，好听啊。王寡妇斜街在什么位置呢？在这个大前门外边。您都知道那南城啊有一大块地是什么呀？八大胡同。八大胡同里边一般都是啊开茶室的呀，做生意的呀，什么都有，尤其是会馆呐、商会呀，哎，聚的比较多。大家伙挣了钱了，得有地方消费去呀！啊，你挣得多，我挣得多，得比账，我们得去会馆去。哎，到了民国的时期，就是王寡妇斜街呀，因为这名字有点不雅致，这影响生意。说是你什么人老来这儿不行，老寡妇寡妇，你说这可不行。有的这个啊，这阔太太想来咱们这儿是吧？那寡妇不好听。那么就把这王寡妇斜街呀取了斜名，叫成了什么了呢？王广福斜街。再到了1965年，北京市政府将这广福巷和这口袋胡同这两块地方啊，包括这两块地方一块给它并上了，说你也别叫王广福了啊，你也别叫口袋胡同了，俩给它并在一块吧，弄成一条街吧，就正式更名为啊棕树斜街了。今儿个咱们这故事从哪儿发生啊？就是从这个王寡妇斜街开始发生的。那么王寡妇斜街要是按照现在的位置来看，这位置太好了，在这前门外八大胡同这一块热热闹闹的啊，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啊，或者是住在北京的朋友一提，这是城里边啊，去哪儿都方便呢。可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这八大胡同这一块可不是现在的模样。那个时候这儿啊还是一个小村子，没有多少人。因为啊要进北京城，它在这城边上算是一个必经之路，必须得穿过去。所以他这块做生意的人，打尖的人，住店的人，开这个家庭旅馆的人非常的多，好多做生意的， 好多做买卖的、拉货的进不去城了，那就先住在这个小村里，所以就形成了这块村的文化。在这村里边呢，有这么一户啊人家，姓什么呀？姓王，开了这么一个呀小小的这么一个客栈，大家的客栈。小夫妻俩也勤快，哎，也好干。男的呢也是特别的孝顺，儿媳妇呢是出落的呀特别的漂亮，这儿媳妇长得就跟仙女一样，哎，好多的村里人都是非常的羡慕。这婆婆呢脾气稍微有点大，见天到晚的就是没什么事就看着自个儿这儿媳妇，哎呀，她怎么长得这么好看，哎呀，这别有点什么事儿，哎呀，你瞧瞧我长得这样都能有事儿，嗨，啊，就是老是研究这些个事儿。本来呀，这一家三口人啊，老妈妈是不是，丈夫媳妇儿做着这个小的买卖，开着这么一个店，大尖儿啊生意挺好。突然有一天，这王掌柜子呢出去啊帮人把这客人的货送到城里去，每家客栈有这么一个生意，说是你把这货物给我寄存在这儿，没关系，您先走，您先忙，隔日或者隔天我帮您送到城里的店家去，哎，有这么一个托管的服务。这王掌柜子早早的收拾东西，把这个马拉出来，哎，把车套上，货装上，早早就出去了。这媳妇儿出来说，相公早点回来，中午家吃饭。哎，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媳妇儿，一会儿我就回去啊，这快没多少东西。掌柜子呀起身上了马，赶着马车就进城送货去了。时间啊很快就到了晌午，该吃晌午饭了。儿媳妇呢把这一桌饭也做好了，进到里屋把婆婆请出来，妈，哎，饭做好了，您先吃。婆婆看了一眼她，哟，掌柜子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哎，妈您甭管了，我把饭给他留好了，您先吃吧。婆婆往这八仙桌上一坐，拿起这筷子还没吃呢，就听着这屋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连滚带爬，扑通，这门帘子就开了。有事儿啊，事儿啊，我哥死了。这老太太一听，哎呦，还没怎么着呢，就晕过去。儿媳妇一看这个，先把妈妈扶起来，又掐人中，又干嘛，给救了回来，再去问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儿啊。嗨，嫂子，我早上记得我们一块进城送东西，这都回来路上了，这就马上出城了，我哥从马上掉下来就死了。简短结束。王掌柜子死了以后，把这后事也料理完了，那这店铺怎么办呢？还得是啊，这寡妇来料理，得吃饭，得养着老太太呀。王寡妇把她这丈夫下葬了，后事已处理完了，回到家里以后，掀开门帘，就给他妈呀磕了三个头。娘，打今儿个起，我就是您亲闺女了。我一定给您照顾好了。这老太太一看，哈，得了，咱娘俩好好过这日子吧。自打这王寡妇呀担任起这一家老小的生活，把这客栈自个儿经营起来以后，说来呀也是有点奇怪了，这生意呀就火起来。为什么呢？这过往的客人都是傻老爷们儿，住店的都是单独的做生意的人，一听说哟，这村里边，那呀，那边那客栈好，那老爷们儿刚去世，哎呦，是一寡妇，长得可漂亮了。那个年月呀，也不像现在似的，你刷刷这软件，刷刷那软件，哎呦，看看这美女，呼，
看看那老太太，嗨，过去没有这个，这些个干活的做买卖的一听，呵，那我得去这啊，长得漂亮又是寡妇，我得去他们家住着去。一来二去呢，这生意啊人也越来越多，况且王寡妇呢还经营着一家呀小饭馆，你过来打尖上我这儿住，这店里边没地儿吃饭了还可以在我这儿吃饭，外边你行脚的走路的送货的饿了晚不晌也好，一日三餐我也能给你解决，尤其是晚上这些个苦力们到他那店里就爱喝口酒。哎，得嘞，老板娘您给我二两烧酒。好嘞，你等会儿这就给你送去，这是好的喝酒。有这么一天呢，老板娘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生意经营着自己的一个小店铺子，整个这酒铺里边这人也坐的呀快满满当当的，突然从这外面就进来了两个壮汉，把这门帘子一掀扑噜就进来了。王寡妇这么一看，哟，客官您里边请，您是住店呢还是吃饭呢？刚问完这句话，就看啊这两个壮汉扑通一抬头，这眼神就对着这王寡妇呀咪咪一笑。旁边的这位个儿矮的一点就瞪了瞪这个儿高的敖秀秀，大哥这名不虚传呢。这位个儿高的大哥特楞又看了一眼呀王寡妇，这王寡妇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吓了他一激了。这个儿高的长得什么模样？四方大脸，这眉毛啊长成圆豆形，这大嘴咧开了，咧到耳朵上去，两个小眼儿就跟那针扎的似的，这一笑起来两个眼睛都没了。哎呦，您二位客官，您里边请，坐这儿。这俩人坐下以后，这个儿高的这位这眼神就没有离开过这王寡妇的身子。这王寡妇看着他，哎呦，二位你们点点什么菜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上了吧，把你也上。嗨，旁边那小矮个儿赶紧扶了一下他大哥这手，哎，大哥您等等，这么着啊，你们这有什么好菜你上吧，啊，我们全要。王寡妇一听，冲这小矮个的，哟，那这位大哥，我们这儿得十来样菜呢，您这俩人吃不了。个儿矮的这位看了一眼王寡妇，哎，您就甭管了，您就上吧。王寡妇又看了一眼这桌面，把这桌布往手里一拿，哟，那您等会儿，转脸就回到后边柜上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十几样菜做好了，擦擦擦，桌子上全码满了菜。这二位看着这菜，又看了看柜上。个儿高的这个冲着柜上就喊了这么一句：“掌柜的，这没酒，我们吃什么呢？咱这有什么酒啊？”王寡妇看了一眼这边桌上，哎呦，大哥。有，今儿可能还有点烧酒，得嘞，给我们先来半斤吧。王寡妇拿着烧酒的这个坛子走到他这桌子上，把这烧酒坛子往桌子上一搁，刚回头要走，唰的一下，旁边这位个儿高的抄起这壶，啪的一下就扔到了地上。黄掌柜的，你这酒不给我们热，我们怎么喝呀？王寡妇低头看了一眼这碎了一地的酒壶，他心里是明白，这二位啊不是来吃饭的，惹不起。哎呦，这是找事来的。哎呀，两位大哥，哎呦，也怪我。哎呀，得，我再去给您热一壶去。哎，您消消气儿，这壶就算我的了。转脸回去温好了一壶酒，又给端过来。王寡妇把这酒端过来，往这桌上轻轻一放。客官， 您用。这个儿高的这位顺口就说了一句，给我们满上吧。寡妇看了一眼这两位啊，实在是不好惹，于是双手捧起这酒壶，慢慢的呢就往这碗里啊倒酒。突然之间，这个儿高的手一把就过来瞪住了王寡妇的手。哎呦，哎呀，嫂子呀，你瞧瞧。王寡妇吓得是连连后退。哎呦，爷，您是爷，哎呦，您何必为难我这么一个没有男人的寡妇呢？哎呦，我谢谢您了，您松手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呀，这屋角那张桌子上传来了一声大喊：“嘿，麻呢？”立马就把这两位啊给震慑住了。这俩哥们儿一愣，往那桌角的一看，说话的呢是一个人高马大的青年，在他的身边啊还围着几个呀年纪和他相仿的小年轻，这一桌上坐了七八个人。这俩人啊兴许是害怕，立马把这手收了回来。王寡妇一看哟，赶紧转身啊就回到了柜上。这客人们陆陆续续也吃完了晚饭了，把这屋子收拾的差不多了，王寡妇突然想起来了，哟，婆婆还没吃呢。随后转身进了后厨，做了这么一碗啊热气腾腾的鸡蛋汤，顺手啊拿了一个包子，慢慢的呢就来到她婆婆这屋门口了，轻轻的推开门，妈，您的晚饭来了。哎呦，今儿个晚点，前面都太忙了，您多担待。哎，我给您做了个蛋汤，这包子还没凉，我给您腾了腾。婆婆抬眼看了一眼她，一把就把这鸡蛋汤啊打洒到她的手上。哎呀，这叫一个烫啊！这王寡妇这眼泪就从眼里边，哎呦，就转着了。哎呀呀，妈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她这婆婆抬起眼看着她，我不吃，拿着剩的打发谁呢？就这么点疼，你就受不了了吗？哼，那白日子里那些商客们那么轻薄你，你怎么还受得住啊？他们攥你的手腕的时候，你不是还冲他们笑呢吗？啊？怎么着？我儿子刚死，你就着急了？婆婆的话是句句如真的，扎在这王寡妇的心上。王寡妇看了一眼婆婆，忍着手上这疼，妈，您要不吃我先收，把这地上碎碗一脸，噔噔噔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回手把这门一关，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已经烫的呀起了一层白皮，忍着疼拿起这布啊擦这手，边擦呀这心里边啊就边委屈，这眼泪啊就顺着眼角啊一滴一滴的往下流着，这越流啊越是心酸，这伤口也疼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外边啊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：“老板娘，老板娘在吗？”他这一定神一听，哟，这声儿不是刚才救我那小伙子吗？顺手回去喊了一声：“在呢。”哎呦，您稍微等一会儿。擦了擦眼角的眼泪，推门就出来了。一看这小伙子呀站在这个房子门外边。哟，您需要点什么？哦，小伙子看了一下老板娘。嗨，没什么事儿。那个大姐，您没事吧？我看那几个人怕是 没有什么好意，我这担心呢，过来看您这么一眼。老板娘看了一眼这年轻人，哎呦，实在是感谢你了。没事儿，您住在我这儿，有什么需要，您就随时跟我说。小伙子低头看了一眼老板娘这手，没说话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哎，那我先回去了，转身就走了。王寡妇又回到自个儿屋里坐下，没一会儿的空分，他就听见外边又有人喊他：“老板娘，哎，哎，您在呢吗？啊，我呢，是做药材生意的，我看您这手烫伤了，给您啊拿了点药，您甭出来了，我就给您搁这门口了，您把这药敷在手上就能好。”这老板娘一听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先生，这真乃好意思呀，哎呦，您等等，我不等着了，我回去了。老板娘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这小伙子呀已经不见人了。他把这药拿到屋里边，这眼犄角啊又开始流泪。人活着得吃饭，生意啊还得做下去。强忍着自个儿的伤心，强忍着手疼，第二天还得开门营业。第二天一早晨起来以后，收拾完所有的东西，走出来到这院子里啊，开始清点啊停在院子里边的这些马车。在当初那个年月，住在王寡妇他们这样的客栈里的，一般都是进城出城来往的商客，这车上呢都是拉着货物，人进了城，货存在这儿，或者是人出了城，货存在这儿。在王寡妇他们这样的一个客栈里边，还有着帮你啊去寄存看守啊这个货物的这么一个功能。王寡妇到院里边呢，就开始清点这个停着的马车。在这个时候，就看见昨天的年轻的小伙子呀在那儿开始装货。小伙子看了一眼王寡妇，哎呦，您那手好点了？王寡妇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好多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随手小伙子呢就从这怀里啊抽出了一把扇，走到这王寡妇面前，噗一下就展开了。您看看这把扇子。王寡妇接过扇子一看，上面啊画的是呀一朵雪梅。小伙子看着王寡妇低头啊，就说了这么一句：这梅不立寒，不开花，您可知啊？王寡妇看着这扇面上惟妙惟肖的这梅花，不解的点了点头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位先生要跟他说什么。不过他心里边明白，这花儿是真的漂亮。说完这话，先生转头走了。王寡妇抬起头，哎，你这扇子你留着吧，送你了。王寡妇还没来得及应声，年轻人啊翻身上马，拉着马车就出去了。王寡妇拿着扇面往自个儿屋里走，突然啊就听见她婆婆那屋里啊砰的一声啊巨响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妈急急忙忙就奔她这婆婆这屋啊就过去了。呦，妈您怎么了？推开婆婆这屋的门，刚一迈进来，还没看清楚呢，啪！迎面呀、啊、就被这铜镜子拍了过来。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就是荡妇吧？啊，这刚几天呢， 你就跟这男的眉来眼去的啊？你真当我是死人呐？她这婆婆看她倒在地上了，眉心开始流血，这还没算完，顺手就掏起了旁边的一个锥子，照她脸上滋滋就划了两下。我让你美，我让你漂亮，我看你还怎么勾搭他们。这王寡妇就觉得这脸上啊真真刺痛，妈妈，一声惨叫，捂着脸就跑了出去。王寡妇回到自个儿屋里，一照这脸，鲜血流了满面，也没敢耽搁，噔噔噔噔噔就照街面上啊跑出去了。因为在他们这个村里啊是有医馆的，跑进医馆，这医馆的先生给他敷上了药，把血啊给止住了。王寡妇回到客栈的时候，天啊已经擦黑了，也就是北京说的晚色了。回到客栈，来到他这个酒馆，进门以后，本来啊每桌吃饭的人啊这说话声挺大，一看他进来了，立马鸦雀无声。哎呀，大家呀就跟没看见他似的，是似乎特别害怕。王寡妇低着头走到柜上，看了一眼啊这柜上的伙计，伙计低着头也没敢做声。王寡妇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收拾桌子传菜，忙忙碌碌把客人们晚饭伺候完了。他这伙计走到他的身边，嫂子，您知道就您那个小伙子被阿姨轰走了。王寡妇看了一眼这伙计，咬了一下嘴唇，啊，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眼犄角似乎又要流下那滴泪水了，但是他给咽回去了。回到屋里边点着了灯，这一宿他没睡，到了第二天一早起起来以后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走到他婆婆那屋去问早去，他拿出了他早已经买了很久的胭脂水粉，一直不舍得用，还有嫁到这里时候陪嫁的那几身缎子面的衣服。这水粉铺在自己个儿的脸上，一层一层的铺着，看着自己啊镜子里的模样，看着昨儿个他那婆婆给他脸上刺下的那几道啊深深的疤痕，他用这水粉一层一层的掸上去，眼泪慢慢的流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听见后边啊一个没脸皮的，啊，这都几点了啊，你还在这儿捯饬呢，我都什么饭都没吃着，你还不给我做饭，你等什么呢？王寡妇看了一眼她这婆婆，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伺候她婆婆，站起身来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婆婆就被愣在那里了。王寡妇她似乎听懂了那个年轻人说的那朵梅花的含义，他心里觉得那朵雪梅是时候绽放了。没过多少日子，在王寡妇这家旅馆的门口的树上就挂起了一只旗子，鲜红的幡子上绣着五个大字：王寡妇妓馆。自打这王寡妇妓馆开门以后，整个这村里其他的客栈生意是越来越差， 为什么呀？往来的这些商客呀，都改投到他这妓馆当中。妓馆的生意呢，是越来越好。这慢慢的，附近的客栈看着也眼红，又说这生意好啊，有那家里边过日子的，有媳妇儿不成，你也嗨，啊，那个有那老太太是吧？嗯，也就这样，慢慢的呢，就在这附近啊，就开设起更多的茶馆啊、香院呢、啊。这条胡同呢，也因这王寡妇妓馆的名气啊，也越来越大了。后来就被人啊称之为王寡妇斜街。到了清末民国的时候，由于这附近涌现出了大批的啊，就是做这个生意的人，逐渐呢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八大胡同这一带，热热闹闹的。这个故事呢，也是根据啊真人真事儿历史上的这些说法，哎，呈现给大家的。故事您听完了，也知道这王寡妇斜街的由来了。您记着，给兄弟我点一赞。还是那句话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现在马上到春天了，北京越来越美了。我会成立一个北京的游春群，欢迎大家呀加到这个群里边。我会时不时的组织咱们一些啊拍照啊骑行的活动啊，感谢您的支持。